好，那我们现在就一同的来准备进入到我们的比利时信条的学习。我们前一周，不是上一周，而是再往前一周，我们讲过了比利时信条第九条，对吧？在第九条里面，我们主要看到三位一体教义在圣经当中的这种见证。我们主要看了旧约圣经到底都如何的向我们证明三位一体的教义，对吧？今天有的时候你提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新约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对吧？我们之前的那一课所要向大家表明的是，并不是这样，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存在了三位一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见证。那么今天在比利时信条的那个第九条当中，他在后面提到了教会历史当中所拒绝的错误的教导，对吧？在第九条最后他说什么？因此我们拒绝犹太人、穆斯林、马基安主义、摩尼教、普克西亚、萨波流、萨摩萨塔的保罗和亚流这些人的教导，对吧？所以尽管信条没有具体的去展开向大家介绍说这些人到底是谁，但是他已经的确提到了，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自己所造的，我们的信仰是延续历史上的正统的教会的信仰。所以在今天这一课，我打算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历史当中的发展。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如果要展开讲的话，我可能需要讲三个月，对吧？所以我不打算展开讲但是你们依旧可以选择一些，给你们一个选择的自由的权利，对吧？我们相信人是有自由的，对吧？给你们选择，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极简版的，你们可以选择一个稍微不那么极简的版本。现在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你们到底想要哪个版本？
区别在哪？
区别就在于，可能如果极简版的话，我就一节课就讲完了。如果稍微不是那么特别极简的，我会把中间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告诉大家，然后会做一些推论，可能会讲两讲。现在有两个人投票讲两讲，有谁投票讲极简的？有没有？不是，你可以投票讲极简，你这样省了我事儿了，对吧？还是你们都想要讲多一点吗？还是想多一点吗？
你慢慢讲吧。
慢慢讲哈。因为我考虑，没有，因为我主要是考虑到如果要等到我们去专门花一个时间讲教会历史，那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其实这个里面的一些材料是我之前讲教会历史的时候，在英文堂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我总结的出来的一些简单的这一部分的知识，对吧？但是我在想，如果等到我们讲教会历史，那可能我们需要先讲完比利时信条那可能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稍微给大家一点点的教会历史的一些知识会比较有帮助。那好，那我们就按照我这边有的这个材料，然后我们尽量的快速的能够把这个部分过去，因为这并不是信条本身特别展开讲的部分，所以我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首先我们看到信条提到了几个人，对吧？犹太人、穆斯林，这些不是基督徒，对吧？所以犹太人他们反对三位一体，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穆斯林同样，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只是人，他并不是神，所以他们都否定了耶稣的神性，否定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他们我们拒绝他们的教导。但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内部，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会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否定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我们依旧需要去分辨他们的教导。在这里面，信条罗列了这样几个人，是按照历史的先后顺序来罗列的。首先他提到了马基安 Marcion， 马基安的主要的教导他并没有太多过多的去牵扯到三位一体的教义，但是马基安的教导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就是他把旧约认为是邪恶的，犹太人的上帝原来拜的耶和华 是一个邪恶的造物主，他不是真正良善的上帝，耶稣是良善的上帝，他承认耶稣的神性，他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位良善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认为旧约当中的耶和华是邪恶的造物主，而这个耶稣并不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所以他的教导跟他就把整个旧约全部挪去，然后把新约当中有关旧约的这些引用的经文啊，这些内容全部都删掉。他的思想主要是受到当时的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对吧？有这个善恶二元的对立的这样的思想。另外，跟这个相似的就是摩尼教啊，摩尼教，摩尼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二世纪的一个信徒，然后他自称自己是先知。那同样他的教导是认为有善恶二元的对立，宇宙当中有一位善的上帝，有一位恶的上帝，有一位邪恶的一个永恒的邪恶存在，有一个永恒的善，有点像太极一样，对吧？你看有一个白色的，有一个黑色的，他们一直互相的在这样角力，所以他认为这个，他认为这个，上帝就是撒旦或者魔鬼是永恒的，但是这个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为什么会在提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提到他呢？是因为当你去这样说的时候，上帝他脑子里面的上帝就跟圣经启示的上帝是不一样的，他脑子里面有两个神，两个绝对的永恒的标准，两个绝对永恒的原则在碰撞，对吧？而我们说不，三位一体的上帝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独一的上帝，对吧？他是唯有他是永恒的，邪恶恶的产生不是永恒存在的，恶的产生是在历史当中。当有道德性的受造物堕落的时候产生了邪恶，而不是在永恒当中，所以这是之所以在谈论到神论的时候提到摩尼的教导。那这两个都是相对来说离正统的基督教会比较偏的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异端，或者甚至是可以称之为这种 cult 邪教，或者是对，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在基督教的教会的历史上成为主流，他们都是可能跟基督教有点关系，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占据这个教会的内部的职分。但是接下来提到的这几位都是在教会里面本身是担任职位的人所以这是从教会内部产生的所以当我们提到异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想到说好像跟教会没啥关系，从教会外面来的，不，异端都是从教会内部产生的，所有出在教会定罪的异端全部都是在教会内部担任职分的人他们曾经是人们非常爱戴的或者是非常敬仰的一些教师或者是牧师或者是长老等等。那么首先早期的异端早期的异端这里面提到他提到了普克西亚，对吧？普克西亚和萨布留这两个人，其实他们所教导的是同样的、差不多的东西。他们所教导的这种异端的名称叫做形态说，有的时候叫做 modalism 形态说。所谓形态说指的是神只是一个位格，一个 person， 神是一个位格，但是以三种不同的形态来显现。这一个人一会儿出现在舞台上是以父的身份出现，回去之后换了一身装出来是以子的形式出现，再回到舞台后台再换了一身装是以圣灵的形式出现，所以就好像一个演员他扮演三个角色，这叫形态说。所以面具，一个人戴了三个面具可以来回换普克西亚和萨波留他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被定为异端 萨布留当时是在罗马的一个担任职分的人。初代教父特土良，他这样说，他说帕克西亚赶走了保惠师，把圣父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认为上帝只是一个人，然后三个不同的角色的话，那么上十字架那个人也就是扮演父的，扮演圣灵的那个人，对吧？反正他只是他扮演子的时候他上了十字架，那所以他说他把父钉在十字架上啊，因为他本身那个他只是一个角色，父只是一个角色，实际上那个人都是同一个人。然后赶走了保惠师，就是指的并没有圣灵存在，反正都是他一个人扮演的。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萨摩萨塔的保罗。萨摩萨塔的保罗他是安提阿的一个牧师，在第三世纪，他认为罗格斯就是道，永恒的道 Logos， 罗格斯是上帝的非位格性的能力，罗格斯不是一个位格，罗格斯是一种能力，被注入到耶稣这个人的身体里，所以当道成肉身，约翰说道成了肉身，对吧？住在我们中间。但是萨摩萨塔的保罗说，不是道被注入到一个叫做耶稣的人身体里，使他获得了一种超能力，对吧？子这个词的 son， 子这个词只能应用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而不能应用在罗格斯身上，不能应用在那个道身上。所以你不能说道是子，你只能说耶稣是子，因为耶稣是个人，但是道是非受造的，对吧？是这种永恒的上帝的能力，所以道本身不是位格性的。所以他在安提阿总会上268年被定罪啊，所以这是萨摩萨塔的保罗。那么在整个初代教会的最大的争论是关于最后这个人，叫做亚流啊。如果你有人问你说基督教会前400年最大的争论是什么，你可以说是亚流之争，亚流产生的争论。亚流这个人哦，不是一流，是亚流，中文翻译的不错啊，把他贬低了一下，是亚次等的，次流的，对吧？不是一流的。但是后来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翻译啊。亚流的争端主要是产生在东方，所以你看这个地图，这里面有一个地图啊，这个画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你们自己可以理解。你看到这个小靴子踢个足球的，这是意大利啊，意大利在这儿，亚利中间是罗马 ，OK， 这是原来的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这边是西班牙，是法国现在，然后这是希腊，然后从中间这儿进到这边是小亚细亚或者现在叫土耳其，然后到这边是耶路撒冷，对吧？然后到下面这是埃及，这边尼罗河流域这是埃及，这边是非洲北非。就整个地中海的区域是在这儿，所以基督教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全部都发生在这个附近，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那当时整个罗马帝国，这都是罗马帝国的疆域，所以亚流是在埃及，亚历山大是的这个出生在这儿的，对吧？一个人，他当时是在亚历山大担任一个教会的长老。我们今天叫做长老，但是实际上在初代这些教会的时候，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家庭教会啊，就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在不同的人家里面，那一个长老就是一个家庭教会里面的带头人的这个意思，就有点像一个教会的牧师这种性，他也讲到他也执行圣礼这样，所以他是其中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负责人。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当时的背景，当时君士坦丁大帝他已经把基督教合法化了在这个米兰赦令当中并且当他战胜了这个他的敌人的时候，政治上的敌人，军事上的敌人的时候，他控制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疆域，所以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因为君士坦丁的缘故基督徒不再受逼迫了。OK， 但是这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唯一的合法的宗教，它是众多合法宗教当中的一个，对吧？你可以拜这个罗马的众神也可以，但是基督徒不会再受逼迫了。那所以后来因为君士坦丁他认为罗马离这个圣地太远了，所以他把他的首都往东迁。那他其中有一些是政治的原因，有一些是宗教的原因。政治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正在与那边的土耳其在打仗，对吧？土耳其人在打仗，所以他需要更好的控制前线的这些战报，所以你要从这儿再走到这儿就太远了，对吧？他把他的首都挪到了，往东挪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伊斯坦布尔，就是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所以去土耳其旅游一定要去这地方看看啊，有非常多的基督教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认为这儿离这个耶路撒冷比较近。那他搬到这儿了之后，君士坦丁堡因为君士坦丁自己，对吧，自己宣告是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一生直到最后死之前他才受洗。对，但是因为他的信仰的改变，所以就是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新建的城市，它有新的教会，就它的神学的立场就非常的重要，是吧？所以之前已经形成了两大学派，一个学派是以安提阿为首的，在这边形成的一个学派，另外一个学派是以亚历山大为首的，在埃及形成的埃及学派。这是在教会里面有，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有两个神学院，这两个神学院训练牧师，所以所有的牧师基本上就是从，要么就是从亚历山大，要么就是从安提阿出来的。所以亚流是在哪个学院的呢？亚流是在安提阿学院毕业的，他的老师叫 Lucian。 那所以你要想到安提阿这个学院，他从这个学院毕业，然后他跑回到亚历山大去当牧师会怎么样，对吧？就有神学上的一个冲突。所以他在那边牧会的时候，有一次他听到亚历山大当时的主教也就是整个的地区的负责大的负责人，这个名他的名字也叫亚历山大，对吧？亚历山大主教讲了一篇道，在这篇道里面亚历山大主教说父与子同永恒，而亚流认为这是当亚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亚流听到的是撒波流主义，也就还记得撒波流是什么形态说，父与子同永恒。亚流认为说你这样一说就变成一个永恒的人，然后带着两个面具，对吧？一个是父，一个是子。然后他就开始跟他的主教争辩起来，他争辩到说，如果父生了子，那么那位被生出者的存有必须有一个起点，因此很明显亚流这样说，有一段时间是子不存在的。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son was not。 所以这句话是整个亚流的思想的核心，在有一段时间内子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认为子，当圣经说子是被父所生的时候，在亚流的脑子里面认为被生出来意味着被造出来，意味着时间上的这个起点的错位，对吧？于是亚流在他就写信给他的主教，就是亚历山大这主教，就是所有的这个事儿都是在这儿发生的，对吧？一会儿你就看出来为什么这个事儿会变得这么大。他写信给这个他的主教，他说：“上帝既然是万物的起因，就是没有开始完全独立的，就是上帝没有一个起因，对吧？但是子既然在时间之外被父生出，他在万事以前被造，那么他在受生之前就不存在，而是在时间之外，在万事以前被生出。”唯独他是借着父存在，因为他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与父同永恒同非受造，他也没有与父相同的本质。这是亚流亲自写信给亚历山大所说的。所以这里面就非常明显，对于亚流来说，子是第一个受造物，而且是在时间开始之前被造的，在永恒里面被造的，但是他依旧是被造的， 受生对于亚流来说等于被造，因此他在这里面很明确的否认，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是不是否认，对，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子与父同质这个说法，他没有办法接受这句话 ，homoousian 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经过了他们内部的一系列的辩论，这些事情都是在埃及发生的，对吧？经过内部的一系列的辩论之后，亚历山大主教召聚了100多名主教，组成了一个总会，在319年。逐罚了亚流，把亚流开除了教籍，以及跟随亚流教导的5名牧师、6个执事和2个主教，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教会的议会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次总会之后呢，亚历山大的主教就处理了这个教会内部的这个争议，所以按照正常的章程，就按照正常教会处理这些教会内部的议题的时候，他逐罚了亚流之后，他要致信给所有的普世教会，写信通知一下大家，我们在埃及在亚历山大这边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美国，对吧，西南区会，假如说我们逐罚了或者我们惩戒了一个牧师或者一个长老怎么样这是一个必走的程序，对吧？我们需要发信给所有全北美的所有的教会来通知他们这件事情发生了，对吧？是一样的，所以亚历山大就这样做了，但是亚流呢？还记得亚流是在哪儿上的神学院？在安提阿上神学院，离这儿老远了，对吧？所以安提阿的人知道亚历本来就对亚历山大的人不是特别感冒，对吧？那你们也有神学院，我们也有神学院，对吧？谁更牛？然后就开始比。所以亚流被逐罚了之后，他就跑到安提阿去，然后去找他的支持者。他就在很多他的同学当中，他们都是 Lucian 的学生现在有一些已经在这个北部已经做了主教的，就找到了很多这样的同盟，就来支持他的人。而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2个人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叫Eusebius， 都叫尤西比乌。尤西比乌，你们有谁听过这个名字？他是谁？他是历史学家，对，其中有一个尤西比乌就是历史学家，但是我说了，两个人都叫尤西比乌。一个是尤西比乌是 Nicomedia 的尤西比乌，一个尤西比乌是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和尼科米利亚的尤西比乌。那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是我们写作的第一个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历史学家，那但是他并不是最牛的。给亚流最厉害的支持的是这个尼可米底亚的尤西比乌，他是谁呢？有谁知道？尼可米底亚的尤西比乌有谁知道是谁？没有知道。我说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他是在君士坦丁临终前给他施洗的那个牧师，他是君士坦丁大帝身边最被信任的教会的人士。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记下来这个人，这个人接下来会决定整个尼西亚大会之前之后的很多很多的走向。而另外一位这个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东方教会就被分裂开了，对吧？就被分成了一边全部在北部，这些安提阿神学院毕业的都安排在什么君士坦丁堡啊，对吧？这些地方他们都开始支持亚流，然后在亚历山大有很多人反对亚流。于是这个争论的声音传入到了君士坦丁大帝自己的耳朵里面，那他 于是就要掺和这件事情。这是我想要在整个我们讲述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在初代教会到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教会跟政治上的这种纠葛，使得教会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运作。有的时候这个政治家是出于对吧一种好心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很多的时候这种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这些，但是他们有非常有大很大的权力的这些人，他们反而会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那这个就是当然现在是宁夏大会本身是一个好的干预啊，但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宁夏大会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宁夏大会之前的争议从亚流来的，现在要讲宁夏大会。这个争议开始从传入到君士坦丁的耳朵当中，所以他决定从另外一个地方调来一批调查员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如果你是一个调查员的话，对吧？整个帝国在这儿，你打算从哪儿调调查员？现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他们互相吵起来了，你应该从哪儿调调查员过来？对啊，如果你要找一个第三方调查员，你从哪儿找？你不能找跟搅和在这个争议里面的这些地方找，对吧？你要从离这完全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跟这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找，对吧？他从西班牙找了调查员，西班牙这个调查员从这千里迢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不知道他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可能是走水路，也可能从这噔噔噔噔噔这样来到这边来调查。这个人叫做Lucius of Cordova， 翻译成中文我就写英文吧，我每次写中文感觉太费劲。Lucius， 或者有的时候叫做 Lucius，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呼气的符号叫 Lucius。不是奥西乌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奥西乌斯。所以在325年年初的时候，他就来到这边，然后调查，就他调查的结果表明他认为亚流是异端，他认为亚流是错的。所以他在主持了在安提阿的总会，所以在亚流受教育的这地方，也就是旁边有很多亚流的支持者的地方，他召开了一次总会，然后谴责亚流，也就是他坚持了原来在亚历山大那次总会的决定，他认为亚历山大的决定是对的，而且追加了主法了三名主教，其中包括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这个历史学家当时被主法了。然后另外两个就不说了，就大家知不知道都无所谓。然后他发表了一份反对亚流派的信经。然后这个尤西比乌呢，他很有意思，对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是那种立场非常坚定的人。他一看，哎呀，对吧？风往要风吹什么墙头草啊，对吧？一看这个大势已去，对吧？他说：“好吧，我要悔改。”于是他就因为他跟那个皇帝关系不错，对吧？所以他就说我要悔改，于是准备召开另外一个大会来接受尤西比乌这个历史学家的悔改。这个大会被定在了在安科拉，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全部都是在这个附近发生的事情啊。不过这个时候正好赶上君士坦丁大帝他正好统一帝国20周年，所以他说要不这样吧，这等好事我们一起办吧，是吧？我们来个大 party， 就在我在尼西亚的行宫，我来邀请全世界的所有的地区的主教们来，然后他要来听这个尤西比乌忏悔悔改，然后同时庆祝他统一帝国20周年。所以他在5月就发布了邀请，邀请所有的地区的这个主教，但是主要是在东部哈， 绝大部分是来自东部，就是这个位置。西边的很少，就大概有四五个人参加，因为很远，你要知道，就走很长的路，对吧？这个那没走到呢，就遇到什么海难呐、啊，或者什么强盗啊、抢劫啊什么这些事情，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于是大会在325年，对吧？325年的5月20号庄严的召开。在这次大会当中，君士坦丁大帝致辞，劝勉各教会要以和平和合一为重啊。作为一个刚刚统一帝国的这个皇帝，对吧？你们要以和气为贵啊，这样。当时的场面其实是很震撼的，是吧？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主教，大概参加的人有250到300名主教，从世界各地来。甚至很多主教身上还依旧留着曾经在逼迫当中留下的伤疤，因为他们刚刚结束逼迫不久，而他们如今竟然聚集在曾经逼迫他们的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行宫里，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这次的讨论当中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的主教都不同意亚流的说法。亚流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子所不存在的时间，在永恒里面有一段时间子不存在，而大部分的主教们都反对这种说法，但是他们自己各自的说法又无法统一，是吧？所以这次大会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把自己的观点都统一起来，统一不起来，但是他们唯一能够统一的是，他们都认为亚流是错的。所以最终大会谴责了亚流派的教导，而且他们在选择使用语言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到了亚流没有办法接受的语言是什么。亚流没有办法接受的语言就是子与父是同质的 homoousios， 所以他们就专用这个词来定义了尼西亚信经。他们说子和父是同质的，这一点是所有的在场的主教都可以接受的，尽管他们有的人的解释的方式不一样。除了亚流本人和另外两位比利亚的主教之外，其他所有的主教都签署了这份信经，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尼西亚信经的第一版本，325年的这个版本。我们今天宣告的这个信经不是这个版本的，是381年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当中在修订的，在增加的，但是这个是原始的版本。当时所有的主教除了亚流本人之外都签署了。而且还有一个人签署了，就是尼科梅迪亚的尤西比乌，他也签署了这份信条。因此大会确立了 homoousios，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词啊， homoousios， 同质，子与父同质这个概念，来抵抗亚流的教导，同时确立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的这样的概念。所以325年的尼西亚信经，下一周谁提醒我一下？伊森提醒我一下，把那个尼西亚信经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和我们今天用的381年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并列的打印出来几本，我到时候发给你，然后我们下周可以并列的去读一下，看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区别。我在这儿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读一下就好了。325年的尼西亚信经这样说：聚集在尼西亚的主教们大约有300人，谴责亚流异端，认定亚流和其追随者有罪，然后他们阐述了教会的信仰，并驳斥了一切异端方式，那并驳斥了异端。他们这样说，他们因此我们在这里面附上尼西亚会议上阐述的以下内容。我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一切可见不可见之万物的主，并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为父所生，上帝的独生子，即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受生非被造 homoousios， 与父同质，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天上地上，为我们世人和我们的拯救降临，成为肉身，成为人，他被害，第三天复活升天，将来必在那里再临， 审判活人死人，并圣灵。大公使徒之教会谴责那些关于上帝之子说有一段时间他不存在，或说他被生之前不存在，或说他是从无到有的存在，或声称他是另一个存有或本质，对吧？这里面开始用他声称他是另一个 hypostasis 或另一个 ousia 或是另一个创造，或是可改变的，或是可变化的，这些都是教会所咒诅的。这是325年的尼西亚信经的原始版本啊。哎，你可以听得出来，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有很大的部分是相似的。但是我们下个星期我会把那个印出来之后，我们等到一直延续到君士坦丁堡会议之后，我们再回头来对比这两个版本，你就会知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信经的最初版本当中，你听到刚才我最后读到的那句谴责里面，他把两个词视为同义词，一个是 ousia， 一个是 hypostasis。所以他在这里面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谴责那些声称他是另一个 hypostasis 或者 ousia。 所以在那里面 ousia 和 hypostasis 这两个词是同义词来使用。所以325的时候还没有区分这两个词，这两个词都知道是啥意思，对吧？后来我们现在的正统神学上把 ousia 定义成为本质，把 hypostasis 定义成位格，在后面我们会区分他俩不能互换，但是在325年的时候他俩是可以互换的。那是因为后续亚流派的异端还没有发展到就是争论这两个词的定义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所以那后面的尼西亚大会之后的发展则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建立正统神学语汇的定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所以这就是讲到了尼西亚会议结束，对吧？然后我稍微提一点尼西亚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我留个关子给你们，让你们下周继续回来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尼西亚会议之后，这是尼西亚会议是正统派面对亚流异端的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你会发现从第四世纪开始，教会里的神学争论与秩序，是吧？之前亚流不是第一个异端，是吧？之前也教会出现过异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萨波萨塔的保罗，之前提到的这些异端出现的时候，教会开会最后决定这是异端，逐出教会，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当国家 和执政者开始参与到教会的决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这种掌权者的介入，因为他们带着实际的权柄，是吧？他可以把你关起来，他可以把你放逐，是吧？所以他们的决定就在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教会的这个问题，亚流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第4世纪的结尾。而整个这个从尼西亚到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接下来的这个，看到从325年到380年，这是将近多长时间的？50多年，半个世纪的一个时间。这个发展总共分为三个阶段啊，一个阶段是从尼西亚会议到君士坦丁大帝死临终，这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325到337，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从337，也就是他的三个儿子瓜分了这个帝国，到这个361。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是从361到381，所以我简单的先讲一下那个第一个小阶段。这第一个小阶段可能我不会讲完，但是我们 试着看看，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尼西亚大会并没有真正解决教会里面的争议。在君士坦丁他还活着的时候，尼西亚信经是没有人质疑的，对吧？因为这是在皇帝的行宫当中，对吧？皇帝在场制定的这个。但是亚流派在教会里面却得到了复苏，而且迅速的蔓延，其中主要归咎于他们杰出的领袖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就是这个人，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在325年的五月尼西亚会议开始的时候，这个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他首先宣读了一份自己的教义的总结，因为他要悔改嘛，他要告诉大家我现在信的是什么，他宣读了。但是大会认定这份教义的总结依旧不够好，所以他说那算了吧，那我就不自己写了，我就签你们所说的合适的，对吧？他就签了尼西亚信经。但是在大会结束之后，这个他们就是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啊，可能等一下，可能我现在说的这个，我说的这个应该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要那个把自己的信仰写下来的，不是凯撒利亚的，是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所以他没有被大会制裁，但是大公会议结束之后，他不顾对亚流派的判决，坚决与亚流派合作，使他被短暂的流放了三个月。但是他这个人的家庭背景非常的硬，他是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蒂亚 Constantia， 他的关系非常的好，他跟皇帝的妹妹关系非常好，你想想他的后台得有多硬，对吧？所以他得以回归到教会里来，重新获得了君士坦丁大帝的青睐。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说客，所以328年，亚历山大的主教去世，由年轻的执事亚他拿修来担任新的主教。所以328年，亚他拿修在亚历山大成为主教。而在亚他拿修这个人，他之前在尼西亚大会上，他是作为亚历山大的这个助手出现的，他没有投票权，但是他是参加了整个尼西亚大会的，所以他知道当时发生了任何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后来的亚他拿修，啊，记住这个名字哈，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亚他拿修，或者是 Athanasius。亚他拿修最后是成为整个初代教会对于捍卫尼西亚正统的信仰的最重要的人物，或许没有之一，他就是最重要的人物。他在担任亚历山大主教的这个一生当中，他总共被流放了五次，总共被流放了五次，所有流放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是16年，因为他要捍卫尼西亚大会的最后的这个决定。所以他的生活成为了帝国与教会政治沧桑的一面镜子，亚他拿修。所以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现在又重新获得了皇帝的青睐，于是他开始回到皇帝面前，开始诋毁这些尼西亚正统派，开始用他的这种政治的权柄来搞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所以第一个被他攻击的是安提阿的主教，他当时在尼西亚会议上是反对亚流派最直言不讳的一个人，所以在330年，他在道德方面被指控，因为他对皇帝的母亲出言不逊。然后他讲道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讲了什么，让皇帝的母亲不开心了，所以他被革职、被流放，再也没有回到教会里来。没有在教义上的任何指控。尤西比乌就是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的最高成就，就是放逐了亚历山大市的年轻主教亚他拿修。在尤西比乌的耳提面命下，亚流 从流放地被召回来了，并且提出了一份被修改过的信仰告白。而且据传说亚流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签署了尼西亚信经。因此皇帝命令他回到亚历山大去复职。你觉得这个事靠不靠谱？让亚流，现在亚流悔改了，亚流悔改了，而且他签订了尼西亚信经。然后皇帝说，亚他拿修啊，让亚流回你们公司上班吧。你觉得这事靠谱吗？所以亚他拿修坚决的反对皇帝的命令。你要反对皇帝的命令，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对啊，亚流回来了，亚他拿修走了，所以亚他拿修被革职。就是亚他拿修指控在皇帝就是抵抗皇帝的命令，对吧？但是他们很巧妙，对吧？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那什么，他会换另外一个罪名，他控告亚他拿修的是他有这种暴力行为。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被逐出了教会，被流放到高卢。所以一般流放是什么呢？流放就是你原来熟悉哪儿，对吧？给你放在一个完全你不知道的地方，就成对角线走。所以你原来熟悉亚历山大，所以不是给你抛到这儿来，对吧？如果是西方被逐放，他就不是给你抛到东方来，就这是流放的一个特点。而这个后面我们会具体谈，正是因为他被流放了，所以恰恰帮助了他联合整个西方的教会。还回来赢得了他这场胜利，最终的胜利，对吧？但是这是后话。同样的，对亚他拿修的指控没有任何教义上的指控，全部都是生活就是品质上的指控。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非常小心，对吧？你有的时候看到教会得看教会开会的这些会议记录啊什么什么的，对吧？有的时候人们会用对你生活上的指控，其实背后实际上是教义上的矛盾，但是他有一些阴险的人，他不直接跟你教义上硬碰硬，他会绕过后面去攻击你最薄弱的，对吧？他在你生活上找一些毛病然后来指控你这是铁打的一个原则，对吧？就是历史历代的教会都会这样，你去看中世纪的历史，你去看包括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这是非常相对来说比较阴险的一种做法，对吧？把你的名声搞臭，对吧？实际上是教义上他不同意你，但他不这样说，他就专门说，哎，你看这个人他这样生活上作风有问题，对吧？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1335年12月，在君士坦丁大帝，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当时他用他的自己的皇帝的钱，在那边建了一个教堂，叫圣墓教堂。在这个教堂落成典礼之际，君士坦丁登基的30周年之际，他举行了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庆祝活动。而这个庆祝活动当中，包括欢迎所有的亚流派回归教会，对，因此不久之后，在第二年，亚流本人去世，但是亚流派继续在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的带领下继续壮大，而1337年，尤西比乌为在病床上的君士坦丁大帝受洗施洗，并且皇帝自己的遗嘱很可能委托给这个尤西比乌。所以尼西亚大会本身看起来像是正统派的成功，但是实际上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在君士坦丁死之前，其实整个教会是被亚流派所控制的，他们可以凭着他们与皇帝之间的这种皇权来去要挟这些正统派，可以把这个年轻的亚他拿修直接赶出去，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停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看在君士坦丁死了之后教会到底何去何从，且听下回分解，是吧？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地方？可以看，对，就是你不要看他的教义结论了，你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主要那个整个那个教会史的最终的大命题，对吧？大的论点就是君士坦丁是我们的救主，是君士坦丁是最伟大的，对吧？是上帝兴起的，像大卫一样的这样的君王，就是拍这个皇帝的马屁嘛，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说白了就是这样，但是他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初代的这些资料，对吧？就是你也可以从挖出来一些，对吧？什么很多不好的东西里面获得当时的社会的一些东西，你肯定挖出来一个妓院的一个什么清单，你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对吧？是一样的，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资料来看。
我有一个问题，君士坦丁大帝他为什么要主持这些个会议？因为我一开始呢，就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开始我在看他就是会主持尼西亚会议之前，我想说，哦呦，这个大帝皇帝应该是一个很硬核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对教义应该有所了解，可是我看到历史后面，他也是变来变去的。那他是有政治考量吗？还是就是说他一会儿承认这个，一会儿承认那个，是由于地域的那个叫什么？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有那个政治的原因，因为某一个地域的人口比较多啊，然后后来那个地方的人啊，还有经济实力变好了，然后他又转向了。
对，他在，他的确是自己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对吧？他应该也是一个真心的一个基督徒，对吧？但是他对于教义神学上是非常，对吧？很没有受过训练的，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听周围的人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以他自己是没有时间去读圣经啊，或者是去研究教义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那他就听他自己教会的牧师怎么说呗。那他自己的教会的牧师是谁呢？是亚流派的，那他就这样信了。所以他并不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打压正统派，他打压正统派，或者他甚至不是他在打压，而是他自己没有做什么，只不过是教会里的亚流派利用皇帝的权力，对吧？他们是皇帝眼中的红人，所以他们用皇帝的权力去打压正统派。对，大部分的政治家是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的，他就是听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样。
哦，明白。因为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人，就是他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整个人的那个丰功伟绩啊，他还是在皇帝里面还算是 OK 的。
哦，对，是的，他对教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吧？他首先把教会定为合法的宗教了。但是你说他的信仰有多好吗？对吧？这个不一定，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他把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建这个整个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把自己装扮成亚波罗的这个祭司，对吧？那个时候他已经把基督教合法化了。但是你要知道，对吧？就是政治家他们的考量绝对不是单纯的就是信仰而已，他要考虑到自己获得人民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对吧？当时罗马80%的人都是拜亚波罗的，你要怎么获得他们的支持？把自己装扮成亚波罗的祭司嘛，对吧？就是这样，对，所以
拜占庭就是那个
对，当时移到东边之后，后来到了中世纪之后，被称为叫拜占庭帝国。对，它跟西方有一个就是分开了之后，对。
有分歧，但是他还是相信因信称义，还是那跟这个异端和救恩之间的关系。
哦，当时他们还没有讨论因信称义的教义的吧？这些因信，你说的因信称义这些对于信仰的这些说法，都是要等到16世纪的时候再讨论，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之下才兴起的讨论。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没有这些概念，他们当时所关注的是，我原来是拜亚波罗的，我原来是拜这个，对吧？这些罗马的众神的，现在我来拜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神吗？我来拜上帝，这位上帝是谁？对吧？所以他们所关注的是，我要确定我到底在拜什么。我在。
所以亚流派就会是让人走到不拜耶稣的那个。
对，亚流派会说你不能拜耶稣，因为耶稣不是真正的神，对吧？真正的那个生耶稣的那个才是你要拜的。对，所以这个，所以敬拜和神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你的神学在神论上出现问题的话，会影响，直接影响你的敬拜。我到底应不应该拜耶稣？我应不应该向他祷告？我应不应该把圣灵去敬拜圣灵？对吧？所以一个坚固的三位一体的教义会帮助我们说，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确是在拜耶稣。
所以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不拜耶稣，对，所以他们叫耶和华见证人，对吧？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人。他对君士坦丁，他爸爸一开始是比较包容基督教的，但是他是第一个开始正式的合法化。但是到了Theodosius 一世的时候，他把基督教列为唯一的合法宗教，就是取消了多神论和犹太教，对吧？
所以现在基督教里头已经没有亚。
现在有啊，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还有什么算是亚流的分支下来？反正只要是否定基督的神性，对，对他否定耶稣是神。OK， 还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历史当中不断地保守你的教会。主，我们看到主你的教会在历史洪流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遭遇，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你是信实的。尽管遭遇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影响，但是你依旧会延续正统的信仰一直到今日。也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看顾你的教会，托住你的教会，也托住我们，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期待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将会不仅仅是隔着这个面纱在看，而是真正的能够面对面。说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